突然想云边有个小卖铺，第八章。水带走的消息，风吹来的声音，张佳佳。大清早，蝴蝶满院子扑腾，刘十三在桃树下睡了一宿，思绪混乱。王莺莺看到球球并没有什么惊奇，刘十三松了口气。如果王莺莺认识小骗子，接下来就好办了。这是他的一厢情愿。他是谁？爸爸。那我呢？外婆。不对，我是爸爸的外婆，那你应该叫我什么？球球大惊，包子叼在嘴里，掰开手指念念有词，没有找到合适的称谓。王英说，爸爸的外婆呢叫太婆。球球立马跟进，太婆。王英笑眯眯地说，对，乖男。刘十三刷着牙，嘴里冒出泡泡，哪边对了？我又不是他爸爸。别人喊你爸爸你还不高兴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当爸爸？你能当爸爸吗？王英一脸惊奇，逻辑清晰，发出灵魂三问。刘十三不能服输，挥舞牙刷，我为什么不能？王英喝了口豆浆，冷笑，那你有本事试试。球球啃了口包子，冷笑，没本事就算了。一老一少吃饱喝足，齐齐冷笑，看起来真像一家子。把王莺莺拖到竹椅上，用蒲扇给她扇风。刘十三严肃中透着献媚，你不要胡搅蛮缠，到底知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小孩子？不送回去他会赖着吃你的用你的，还告你拐卖儿童。王莺莺说，那就这样吧。什么叫那就这样吧？王莺莺是不是老年痴呆啊？刘十三气得扔了扇子，呼哧带喘的说不出话。球球贼头贼脑的跟来，扯着他的衣袖，爸爸，我不是白吃白用的，球球很能干，你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忙。刘十三说，走开你这个骗子。王英擦的点着一支烟，嘿，你不是卖保险的吗？带小孩一块去卖，人家一心软说不定就答应了呢。刘十三看着王英英，又看着球球，突然怀疑他们其实早就认识，自己掉进了一场阴谋。院门外砰地推开，成双风风火火地闯进来。外婆早上好，外婆太美了，特别有气质。球球举起一个包子，妈妈吃早饭。成双接过来，怒目圆瞪刘十三，你这个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，一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简直不思进取。我怎么了？刘十三正在打理文件，整个人爆炸，扔下公文包准备还嘴，大家没给他反击的机会。王莺莺叼着烟斗开始盘货，成双抓了包子油条拔腿就走。我去上课，放学再来，外婆再见。事隔多年，镇上除了一些家传的老门店，开启烤肉店、寿司店、奶茶店，甚至还有家独立设计服装店，不知道是哪家孩子学成归来，脑子发昏开在这儿，带起一波败家的节奏。王莺莺说，前几年镇上花了大代价铺设下水道，家家户户用上抽水马桶，终于不再往沟渠排污，保住了河流。垂柳轻扬，小镇依然明亮清秀，越住越长寿。这些刘十三感受不到，他并不是观光旅行的文艺青年，望着街边的灰墙黑瓦木门，心中嘀咕，能找到数量足够的乡亲卖掉1000份保单吗？ 刘十三和球球并排走路，一高一矮。球球奋力地跟上脚步说，你找牛大田啊，现在九点半，他不会在赌场的。刘十三将信将疑，你知道他在哪儿？球球扑笑一声，不然你以为呢？难道我们的相遇是个偶然吗？这孩子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话说这么文学，刘十三忐忑地问，不是偶然吗？球球说，就是个偶然。刘十三无言以对，随着球球掉头。全镇人民陆续起床，上班的上班，游荡的游荡，年纪大些捧着饭碗，看着刘十三跟在小不点后面亦步亦趋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小不点背着双手老气横秋，其实全镇最有钱的不是牛大田，是你们隔壁老李，别看他整天修修破表，柜子里一块就值好几千。胡瓦匠老婆生意做大了，看不上他，两人正在闹离婚。曾纪元厉害，全家都听他的。刘刚不声不响，偷偷把货车赌输了。狗品见人品，曹伟仪养的大黑狗那么凶，长大肯定嫁不出去。刘十三愣愣地说，你天天听八卦，不用上学的吗？球球高深莫测，我不喜欢上学。刘十三问，十一的平方等于多少？球球一反常态沉默不语。刘十三再问， ABCD 后面是什么？白日依山尽的下一句呢？球球恼羞成怒，你要不要找牛大田了？不找，我回去继续睡觉。刘十三乐不可支，小东西看起来无所不知，但一点文化都没有，可惜呀。就算知道胡瓦匠夫妇闹离婚，对以后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呢？还不是每三个月换一家单位度过试用期。刘十三兴致勃勃说，别不好意思，等第一份保单成交，我送你个书包，最新款，你自己选。球球斜着眼狐疑，真的？刘十三说，我骗小孩子干什么？球球立刻要求拉钩，刘十三伸出手，球球认真地用自己的小手指勾住，又费力地让大拇指跟刘十三的对上，努力地摁了个印儿。刘十三看他那么虔诚，突然想，他不会真的没上过学，也没买过书包吧？那双大眼睛里的渴望比看到昨晚那碗面更加强烈。球球美滋滋，说好买书包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刘十三表示同意，好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球球一挥手，行了，现在保单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，出发。储蓄银行门口，球球拉着刘十三做了个虚的口型，两人藏在树后面，这里以前是供销社。童年刘十三放学后跑到供销社营业部，趴在地上用长尺搜刮柜台和地面的一条缝，平均两三天能刮出来好几块钱。供销社推平，储蓄银行建立，可惜里面存的钱没有一分是自己的。刘十三正在感慨，球球说，来了。一个女孩穿着银行职工的衬衣，脖子系着丝巾，短发，白皮鞋，拎着袋子从街道的另一头走来。刘十三刚想问这是谁，发现女孩身后不远处有个人畏畏缩缩地跟着。球球努努嘴，喏，牛大田，妈的胆小鬼。 刘十三犯着嘀咕，牛大田昨天不可一世，按照他的作风，喜欢一个姑娘应该直接强抢民女，怎么扭扭捏捏的？球球尽职的解说，走在前面的叫秦小珍，本镇的大学生，估计和你一样，学校一般，城里混不下去回来了，在银行做柜员。牛大田这个狗贼好像暗恋他。
以手中白纸画暖光和天使，是那一日开始为你写诗。
刘十三点头，果然是暗恋，暗恋只能跟踪。此刻他太好奇了，把保单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，问秦小珍呢，他喜欢牛大田吗？球球叹了口气说，你们男人呢，难道看不出来？刘十三愤怒，放屁，我肯定能看出来。他看了一会儿秦小珍面色平静，走进银行，一次头也没回过。刘十三大惊，我真的看不出来。他问球球，那你们女人能看出来吗？球球微笑着回答，我是女孩，不是女人。刘十三死了跟他对话的心。牛大田走到银行门口停步，躲在另一棵树后面，行人不多，街边一丛丛栀子花，矮矮的，清香扑鼻。刘十三盯了半晌，快忍不住说话，牛大田行动了，迈出一大步，停顿，似乎在擦汗，接着猛地冲向银行。银行门口出现人影，秦小珍走了出来，依旧拎着袋子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冲向银行的牛大田一个急转身，人体漂移，踉踉跄跄的踩空，滚倒在地。秦小珍喊了一声，喂。牛大田翻身跳起，站得笔直，若无其事，没事没事，你好你好。秦小珍手一伸，拿着。牛大田下意识地接过去，什么？秦小珍说，周末去看越剧吧。牛大田说，啊？秦小珍说，戏院贴了海报，毛是唱腔的，舞女拜寿，一起去看。牛大田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我吗？秦小珍说，票都给你了。牛大田面色如常说，好的。说完转身就走，没走几步腿软了一下，赶紧去扶树干，喘了几口气，腿又一软，彻底瘫倒。秦小珍还想说几句，结果牛大田已经瘫在路对面了。他笑了笑，拎着袋子转身进了银行。秦家茶楼人声鼎沸，吃早茶的济济一堂，屋檐挂着几个鸟笼，摊子摆到街边，山货堆得满墙角，卖菜的卸下扁担也不吆喝，随手盖上菜篮也进去点了份豆浆油条。刘十三挑张干净的桌子坐下，把文件包放好。牛大田魂不守舍说，我有喜了。你不是有喜，是有毛病吧？牛大田擦擦脸再说一遍，同桌的一大一小才听明白，我有戏了。刘十三倒杯茶说，恭喜你，要不要考虑为爱情买份保险？牛大田略带困惑，爱情还能有保险？刘十三说，你想啊，等你们俩结婚，把重疾保险、财产保险、人身意外险什么都全部买齐，那么无论你破产、车祸、得癌，秦小珍都能成为富婆，也算是爱情的一种证明。以前他跟客户这么说过一次，被追打出门，牛大田听完却没有发火，反而很沮丧。不可能，不是说我不可能破产、车祸、得癌，我是说小珍的爸妈 不可能答应我们结婚。刘十三说，有道理。牛大田充满希冀地望着他说，十三，如果你的保险，如果啊，保证我娶到秦小珍，多少钱我都买。刘十三刚想说没有，秋秋直接插嘴，我觉得吧，个人看法，各退一步，你买全险，我们帮你追到秦小珍。牛大田一拍桌子，成交。刘十三连连摇头，小孩的话你也信，我做不到。牛大田冷笑，本来就没指望你做到，我比较相信球球的本事。刘十三看向球球，这孩子究竟是谁呀、啊、黑白通吃。既然大家想法一致了，行动需要计划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开始聊吧。刘十三建议看越剧当天买通团长，舞女拜寿的高潮部分不拜寿了。牛大田突然上场，掀开贺礼，不是寿桃，九朵玫瑰花，想必秦小珍无法抗拒。球球呸呸地吐着瓜子皮，吐。刘十三说，那掀开贺礼不是寿桃，就是九朵玫瑰花。牛大田说，吐。刘十三一口喝掉茶水，把茶杯啪地敲在桌上，大声说，你们想，你们厉害，来来来来，表现给我看啊。球球莫名其妙问牛大田，他生什么气？牛大田摸摸后脑勺，生自己的气吧。球球嗑着瓜子问牛大田，你喜欢他，他知道吗？牛大田一愣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大概知道吧。球球点头，嗯，每天上班你都跟踪他，生病你往他家院子里丢药，被他家狗咬了。他生日你在河滩放烟火，放得那么高，他看得到。所以我想，个人看法，他一定知道你很喜欢很喜欢他。刘十三震惊，牛大田还有这些手段，比大学生强多了。两个大人眼巴巴地望着球球，他捏紧小拳头，砰的一砸桌子，斩钉截铁地说，这一次你就告诉他，你能为他做一切。首先关掉赌场，越剧有什么好看的？年轻人要浪漫，说是看越剧，当天你一把火把赌场烧掉，烧出你对爱情的承诺，烧出你对爱情的狂热。全场沉默，刘十三冷汗涔涔。球球毕竟年幼，无知的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。你让牛大田烧光全部身家，你咋不让他投案自首，重新做人，来年高考成为镇上的一代知识分子呢？牛大田不吭声，球球继续嗑着瓜子。无法无天的童年真是让人羡慕啊。他继续说，谁家女儿愿意嫁给那些没文化的流氓？要改变他父母对你的印象，必须烧掉赌场，重新做人，来年高考成为镇上一代知识分子。牛大田直勾勾地看着球球，艰难地开口，只能这样吗？球球跳下板凳，口口声声说为爱付出一切， 结果又嫌代价太大。刘十三，走，我们的保险不卖给他。刘十三发现球球只是虚张声势，拼命嗑着瓜子儿，其实是为了缓解压力。牛大田皱眉，球球咔咔咔的连嗑三粒，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嗑瓜子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他的小腿抖得厉害，比以前刘十三自己等客户反应的时候还要紧张。刘十三想，他真的很在乎这笔订单。牛大田思考了很久，刘十三陪着发呆，球球瓜子皮嗑了一地。无论如何，这份订单都是刘十三最成功的一笔了，因为他做那么多推销，客户听他讲完开场白就会赶他离开。像牛大田这样陷入思索和纠结，他从未做到。口口声声说愿意为目标牺牲一切，其实呢，你究竟愿意付出多大代价？一笔订单提成500，你是否会用10天去了解他，用10天去接近他，用10天去说服他？刘十三有些恍惚，想起牡丹，想起2年冬至之间，可以问他夜晚去哪里，可以学会吉他为他唱歌，可以发现他并不爱他的事实。可他用尽力气，其实都只是在重复等待，等待而已，也叫努力。是在等别人离开，还是在等自己放弃？刘十三千头万绪，牛大田千头万绪，球球趁机要了提小笼包。小学翻新过3次，加建过2次，茶园围绕操场，郁郁葱葱。暑假补习参与课程的是4年级以上的学生，校内人数不多，从校长办公室传来气急败坏的咆哮，罗老师已经变成罗校长，教学的气势终于超过打麻将的气势，吼得眼镜都快掉了下来。迟到第几次了？昨天割猪草，今天要喂牛，你家开了个动物园啊？还点头，那晚上去家访，要不要收门票？5括号10括号这么简单的成语填空，五光十色你想不出？你写什么5元事件？哪家店这么便宜？你编都不会编。给我跑圈，跑操场，一边跑一边喊，雍正的爸爸是康熙，乾隆的儿子是嘉庆。成双穿越罗校长的火线，找到班主任。李老师，上次我跟你说的美术比赛，你有支持我吗？李老师正拿着药瓶灌降压药，有气无力。小双，文化课都来不及，县里的美术比赛就放弃吧。成双说，学习成绩是荣誉，美术比赛也是荣誉，咱们学校学生虽然脑子普遍不好，但非常狡猾，可以扬长避短啊，争评艺术强校。李老师咳嗽2声，委婉地说，哪怕我同意，学生自己也怕耽误学习。成双很高兴，掏出一张纸，李老师你放心，我选的几个成绩都特别差，没啥可耽误的。李老师胸口一痛，又想吃药，办公室突然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保安呢？快赶他走，救命啊！救命都喊出来了。成双和李老师齐齐回头，办公室走进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，胡子拉碴，背着竹筐，只穿一条裤衩，裤衩破破烂烂，乍一看是个裸男。成双大惊失色，李老师叹气说，镇上的疯子到处晃悠，又来了，救命啊。裸男竟直走到他面前，冲李老师亮出手中的东西，顿时李老师的尖叫响彻楼层，成双也跟着惨叫。 竹筐里全是牛粪，裸男掏出一把，摊开手掌，展示给李老师。李老师叫完，裸男傻笑，没有后续举动。李老师颤抖着说：“你想要干什么？”裸男傻笑：“老师，我给女儿交学费。”他掂了掂牛粪说：“你看，我有很多钱，够不够？不够，我还有。”李老师镇定地说：“这些不是钱，钱是一张一张的。”裸男陷入迷茫，成双偷偷说：“李老师，我真佩服你，这种情况下还能跟他讲道理。”李老师小声说：“他每学期都要来一趟，习惯就好，救命啊！”他再次尖叫，裸男连掏几把羊粪搁在办公桌上：“真的不是钱，我找找。”他取下竹筐一阵扒拉，找出一个旧报纸裹住的长方体，打开，取出一沓平平整整字条：“李老师，你看，很多钱，这5000，这2万，这3000。”成双看得清清楚楚，一张张白条，字迹各异，写着不同数目的欠款，欠款人签名，微微发黄。李老师叹口气，居然没有愤怒，温和地说：“王勇大哥，银行里的那种才叫钱，印着人头，这些字条啊，没用的。”裸男委屈：“我的不是钱吗？”李老师说：“是钱，但银行不收，学校不收。”裸男不甘心：“你说一张张的，这就是一张张的。”如何同精神病解释清楚呢？李老师又想叹气，罗校长匆匆赶到，见势不妙，扭头就走。成双一把拽住他：“小姨，他怎么了？”罗校长说：“黄勇啊，外地人跑到镇上开家具店，老婆生大病，以前打借条的人躲起来不还，他卖了店，钱花光，治不了。老婆半夜跳河了。”成双静静地听着，那时还没疯，老婆留下了个女儿，3岁不到，他带着女儿每天讨债，受刺激一多，慢慢变傻了。从女儿6岁起，隔三差五跑来，2年了，这么一个傻子还惦记着要给女儿报名。老师们募捐过，父女俩不要，女儿说要自己挣钱交学费，这才几岁。得不到结果，洛南似乎被激怒，迅速包好字条放回竹筐，大喊：“上次我来你说要钱，这次我带钱了，你要说银行的钱，你不想还钱，你就是不想还钱，你老是找借口，当初借给你钱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你说周转下很快，7年了，兄弟，你多大的生意要周转7年？”老师们集体心中一沉，完蛋，裸男串戏了，进入讨债的场景。被吼得头晕目眩，李老师眼泪刷刷地流下来：“你冷静下，我没有欠你钱，不关我的事儿。”裸男紧张了：“你别哭啊，实在为难的话，过几天再说吧。我不急，我老婆最近好点了，还能拖几天。”裸男越加的混乱，保安到了：“住手！我的个亲娘哎，地上啥？我的脚上踩了啥？”保安还没熟悉战场，裸男冲他丢羊粪，满头满脸羊粪， 浩安眼泪刷刷地流下来。
啥？这是为啥？
离小学不远，街道口是盒饭摊子。临近中午，做盒饭的毛志杰正在炒菜，分进一个个瓷罐子。他留着两撮小胡子，穿着卡其色的背心，耳后夹支烟，乱糟糟的头发全是汗。忙碌间，远远地望见疯子王勇垂头丧气地走来，赶紧盖上锅盖。疯子王勇摘下竹筐，靠墙蹲着，抱头呜呜地哭。虽然知道结果，毛志杰依然问了句：“
报名报好了？”
疯子王勇摇头：“
他们不认我的钱，打我。”
毛志杰冷笑：“
活该，你这样的打死最好，一了百了。”
他盛了晚饭递了过去，疯子直接用手抓，烫的一抖，碗砸在地上。毛志杰气不打一处来，抄起锅铲就往疯子头上敲：“
抓什么抓？烫不知道，还吃什么饭？”
锅铲敲到疯子头，梆梆作响。他没有理会，趴着拼命捡米粒儿，抓起往嘴里塞。白米饭沾着泥土，掺着沙子。毛志杰看着牙酸，干脆用脚把饭踢开。疯子急得拍他脚，毛志杰劈头盖脸地打过去：“
好人坏人也不知道，还跟我凶！”
疯子抱住他的脚，毛志杰重新盛了一碗：“
吃完滚，老子要做生意了。”
疯子傻呵呵地笑：“
没味道，来点菜。”
毛志杰给他挖了一勺土豆，疯子恳切地说：“
太淡，卖不出去，加点盐。”
毛志杰正在炒肉丝，无动于衷。疯子从竹筐里捡了把羊粪，丢进锅里：“
现在好了。”
毛志杰呆在当场，整整一锅青椒干子肉丝全部报废。疯子一脸傻笑的邀功，毛志杰一脚踹翻铁锅，拿起锅铲就是打。
成双来的时候，看到这幅场景，罗南抱头鼠窜，饭菜散落一地，毛志杰七窍生烟，他忍不住地喊：“
别打了，弄坏什么我赔。”
毛志杰停手，出乎意料，小镇还有人当冤大头，天道轮回，不宰白不宰。摊手说：“
瞧你说的，弄脏一锅菜，锅子不能用了，算你330吧。”
成双瞪大了眼睛说：“
这菜要300多。
毛志杰怜悯地看着他：“菜50，锅子280。 成双沉默了一会儿，掏出50，
菜钱，锅子我给你送个新的来，等我一刻钟。”
成双离开，毛志杰拿着钱骂骂咧咧，不留神钱被疯子一把夺走。疯子对着阳光观察着嘀咕：“
纸做的，一张一张的，有花有人头，中国人民银行，这是钱。”
毛志杰抢回来：“
这是我的钱。”
疯子眼巴巴地瞅着畏惧他手中的锅铲，小声说：“
女儿报名要钱400，你能不能借给我？”
毛志杰收拾摊子，没好气地说：“
我借你，你能还啊？好意思说你女儿屁大点到处骗吃骗喝，还要养活你这个神经病。”
疯子不回嘴，笑嘻嘻地听毛志杰骂骂咧咧。毛志杰没抬眼，从桶里打水刷着锅子说：“
镇上有人家想养，为了你他不去，让我说吧，你要是真为他好，赶紧去死，你一死他就没了拖累，人一死多轻松，大家都轻松。”
他说得很毒，刷锅的手越来越重，似乎 不只是说给疯子听的。成双从罗校长家偷了口锅，拎着回来，疯子不知去向，毛志杰面不改色地用旧锅炒菜，见到新锅毫不客气地收下。成双想了想，问：对了，你为什么打你姐？毛志杰面目狰狞，举起锅铲指着他妈：去你妈的，不要提他，他不是我姐。储蓄银行隔壁广场的集上，许多店家忙碌，卖花的搭棚搬盆，山茶长势蓬勃。成双路过人群，路过麻花车、烘糕摊、灯笼铺，突然停住，深深吸口气，旺盛活着，生机勃勃。刘十三经常说，小镇人民怠惰疲懒，没法发展，可他喜欢这里，每个人确实不看未来，只在乎眼前，一餐一饮，一日一夜。城市中拿到奖金去商场会喜悦，小镇上阴雨天看着葫芦花开会喜悦，两种喜悦可能是分不出高下的。秦家茶楼中，牛大田还在发呆，刘十三还在反思，球球不知吃了多少东西，摸着肚子幸福地打盹。成双问：顺利吗？他问刘十三，牛大田下意识地回答：不顺利，如果烧掉赌场，员工怎么办？我靠什么创造美好的未来？成双疑惑地说：烧什么赌场？牛大田失魂落魄说：只能这么干吗？他双目无神，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，满目苍凉地离开。等他走掉，反应过来的刘十三惨叫一声，愤满地说：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他不买单就走了。
沙滩上的脚印被浪洗刷干净，夏夜里的星星。
球球追出门，边追边喊：牛大田，你不干的话，连跟秦小珍结婚的机会都没有。球球的喊声越来越远，竟然跟着溜了。刘十三和成双面面相觑，钱老板不失时机，上午喝到下午，早饭中饭两顿，一共256，算你250。刘十三说：我没带钱。成双说：我钱刚用完。刘十三无可奈何：营营小卖铺知道吧，你去问我外婆要钱。秦老板笑了：原来是王莹莹家的呀，她身体怎么样？刘十三说：活蹦乱跳的。秦老板收起账单，跟他说身体好点儿就来打麻将。刘十三出门后才想起来，王莹莹好像真的不打麻将了。他回来几天，王莹莹待在小卖铺认真工作，可能老年人也有社会危机感吧。没走几步，球球哭着喊着跑过来：爸爸妈妈，我迷路了，找你们找得好辛苦啊。说着他站到两人中间，小手左右各牵一个，胳膊晃晃悠悠。喝了满肚子水的刘十三犯起困，脑子迷糊，觉得彼此真的像一家人。初夏阳光灿烂，小镇陈旧，空气新鲜，他正带着老婆孩子高高兴兴地去探亲。成双突然说：原来是这样的呀。怎样？结婚生个小孩，被叫妈妈的感觉。成双摸摸球球柔软的头发，还以为自己没机会体验了。说完，他冲刘十三一笑，满足地搂紧了他的胳膊：孩子的爸，回家。刘十三瞬间身体僵硬，听着自己本能的回答：好。煤气灶、电磁炉虽然方便，但有件事情只有煤球炉才能做得完美。王莹莹打开炉子的小门，换下燃得正旺的两块，垫进去粉灰色的旧煤球， 这样火候不会太过，温度不许不急上升，刚好摊蛋皮。长柄小圆铜勺，刷上薄薄一层菜油，倒进去蛋液。王莹莹轻轻转动手腕，一圈一圈，蛋液均匀地晃上勺壁，晃成小碗大小。蛋皮金黄香嫩，筷子一挑，落到竹匾上备用。灶头上煨着蹄筋儿，日头出来开始炖，现在已经软糯，往外铺着脂肪的香气。他算着时间，最后一滴蛋液倒入铜勺，煤球炉开始降温。他满意的点头，一点儿都不浪费。瓷盆中盛着用料酒、香油、食盐腌过的肉末，王英细细地剁好小葱拌进去，又剁碎一小堆马蹄，一起搅和均匀，再用调羹挖取，裹入蛋皮，用蛋液封边。一个个圆胖的蛋饺很快铺满竹匾。刘十三回家，蛋饺下入蹄筋高汤，滚点肉圆蚕豆进去，顶饱又好吃。这道菜朴素费时，好处是有吃不完的蛋饺可以捞出来放进保鲜袋，到冰箱冻住，等十三回学校的时候可以带上。他说吃泡面的时候放一个进去，面泡好，蛋饺也化开，吃的比别人高级。这时候才想起外孙已经不上学了。有人敲院子门，王莹莹擦擦手，是镇上电器行的小孙，骑着电动车递过来一个长方形的盒子。阿婆，你要的是不是这个？他接过来拆开，是一支样式稀奇古怪的笔，皱眉说，我要录音机，能录声音的那种，你带个笔给我干什么？不要。小孙笑嘻嘻，这叫录音笔，现在大家都用这个录音，电视上的记者都会用这个。王莹颠来倒去的看，搞不清名堂，怎么用？小孙说，说明书一看就懂，很简单。王莹拍他后脑勺，我是文盲，你们不给文盲服务。小孙下车，手把手教会了他。王莹试了两次，觉得挺好用，一看小孙想走，忙喊等等。他匆匆进屋拿了个随身听，帮阿婆看看这个能不能修。小孙翻了翻，太老了，不过原理简单，能修。王英期盼地看着他，里边的磁带呢？小孙拿出磁带有点意外，这磁带得多少年了，磁粉快掉光了，估计袋子一碰就要散。王莹小心地恳求，那你修好它，磁带不能修，你懂吧？王莹怔怔地捧着随身听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这么聪明懂科学也没有办法。小孙心软，想了想问，磁带里面的东西很重要？王莹郑重地点头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小孙接过去，我拿回店里找师傅看看，看能不能转录，先说好希望不大，弄坏了也不怪我。王英点点头，不怪你不怪你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小孙。小孙开启电动车走出来十来米了，王英还在后面喊，路上小心，谢谢你啊小孙。王英坐回院子，桃树枝叶茂密，风吹得哗啦啦响，仿佛从山林间带来了消息。他满足地闻了闻，似乎能闻到风中的气息。 他翻山越岭，穿过岁月，有浪潮轻拍过沙滩的味道，有朵盛开的云缓缓划过山顶，随风飘向天边。刘十三以后才会明白，有些告别就是最后一面。这里是给身边讲故事，愿这里的故事能温暖你的耳朵，给你一段美梦。晚安，陌生人。
一个人唱歌，一个人面对这无聊的生活，一个人买来面具，假装的强悍，笑着跳进人海里。一个人买来面具，假装着强悍，笑着跳进人海里。